瘦子有哪些共同的饮食习惯，不去健身房有哪些在家就能完成的训练方法，为什么大部分的人减肥都失败了，如何减掉腹部的脂肪，长期跑步如何保护膝盖。如何减少内脏脂肪大家好，我是 Mike， 今天给大家讲有关减肥的话题我们都知道减肥的话意思就是减掉脂肪，但是脂肪呢其实根据它堆积的地方分大致分那么两种一种叫皮下脂肪，皮下脂肪就是我们把手放到我们的肚子上捏一捏能够捏起来那个软软的那个就是皮下脂肪，另外还有一个脂肪容易堆积的地方但是我们平时不太觉知到的，那就是内脏脂肪。那在我们的肚子里边有很多的内脏器官，包括肝脏、脾脏、肠道等等，这些是内脏，在内脏之间有很多的空间，那个地方也是脂肪容易填充的一个地方，甚至在内脏器官的当中也是脂肪特别容易堆积的地方。那很多人可能开始意识到内脏脂肪的它的这个坏处就是我们看得见的是皮下脂肪，看不见的是内在脂肪，但是内脏脂肪对我们的健康的损坏作用可能远远大于皮下脂肪。OK， 所以看不见的有的时候可以做更多的伤害有些人不太清楚为什么内脏脂肪就对我有害呢？那这个呢原理有很多很多，那我就不太去详细的赘述了哈。那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内脏脂肪呢它里边容易导致我们的炎症，那很多时候我们内脏器官其实这里我不想讲太多解剖的东西我们的跟外面接触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我们的表皮，我们的皮肤对不对，脸上手上全身的表皮，另外一个我们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吃进去的口腔到胃到小肠到大肠整个是一个通道，其实外面接触的我们吃很多食物之后其实在我们的肠道里面特别在肠道里面有很多细菌，有害的细菌也有对我们有益的细菌其实如果说我们的肠道不够健康的话，很多外界的环境因素包括细菌以外的一些东西一些化学的东西它都会经过我们的肠道有可能被吸收到我们身体里边去，那些吸收到身体里边去到达的很多时候到达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哪里，就是通过门静脉进入到我们的肝脏然后很多时候如果说内脏脂肪堆积过多的话，这些脂肪细胞会分泌很多炎症因子对吧，炎症因子就是说它告诉身体我这里有一些我不认识的东西不喜欢的东西，我们要么把它要驱除掉要么把它干掉，这个时候身体会分泌一些信号传导的这样一个东西，这些都是炎症因子。那有了炎症因子之后它会告诉我们身体干什么呢，有的时候这些炎症因子会造成炎症反应，就是攻击这些是不好的东西把它干掉干掉干掉，你可以想象在我们的内脏周围有很多战争在进行，我们人体要想把一些坏的东西驱除掉然后互相打起来，要打起来之后它就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损伤，对我们自身的一些损伤，那损伤了之后就会造成机体就会尝试去修复，修复的时候如果修复的好没问题，修复的不好就会出现突变，突变就是叛变的细胞，叛变的细胞如果没有得到及时的控制最后有可能变成肿瘤对吧。那其实在很多时候为什么我们听说过脂肪肝，这个在比较喜欢饮酒的人当中或者不饮酒的人当中脂肪肝都有可能发生，很常见，因为肝脏是我们解毒的这样一个器官，很多的进入我们身体的这些营养也好毒素也好第一个就是被送到肝脏进行解毒，所以肝脏特别容易造成损伤，我们肝脏损伤之后可以到血里去查一个什么血冰转氨酶血谷转氨酶，这种可以能够检测到你的肝脏的损伤的程度，先是有肝硬化然后脂肪肝，最后很多人可能有得到肝癌，当然我只拿肝脏来举这么一个例子就是说内脏脂肪太多的话对我们的 健康不好。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内脏脂肪对我们健康不好的原因，就是内脏脂肪太多的话会造成炎症，炎症反应的话会造成我们这些脏器的血管受到损伤。我们都听说过动脉粥样硬化，动脉粥样硬化不光在心脏哦，还可以在其他的内脏器官都可能有损伤损伤之后造成我们脏器的供血不足，废物不能及时的被运输出去，营养成分不能被及时的输送进去，那么会造成我们脏器的损伤。我们最后很多人死于的疾病你可能听说过哦，肝功能衰竭心功能衰竭，肝功能衰竭，肾功能衰竭，肺功能衰竭，功能衰竭最后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血供受到影响等等等等。 OK， 所以很多很多的原因，总而言之内脏脂肪太多对我们的健康不好。那可能大家更多关心的话题就是说那我怎样才能减少内脏脂肪呢？一句话，其实内脏脂肪的减少跟我们皮下脂肪的减少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们人体很难控制说到底是哪些专门去减少内脏脂肪，然后做哪些专门是减少皮下脂肪，其实它都是相通的，因为人体内外它是相通的。我们如果说能够有效的减掉皮下脂肪的话，内脏脂肪也会相应的减掉一些。如果我们做一些措施能够减少内脏脂肪的话，皮下脂肪也会随之而降低，所以这是一个好事情。我们减肥做的那些事情对于降低内脏脂肪都有一些帮助。那有没有哪些办法对内脏脂肪特别比较好一点呢？那这里我提几个，当然不是所有的哈，不是所有的，我着重讲这么三点。第一个呢就是做一些有氧训练。那有氧训练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能够比较持久一点，在有氧状态下呢就是更多的是消耗脂肪来供能，所以有氧训练我们都知道，要减肥的话或多或少都要做一些有氧训练。Okay， 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力量训练的，但我从来没有说过有氧训练不好，而有氧训练的确对于减脂已经被明确的证明有非常好的作用。什么是有氧训练？比如说慢跑啊、跑步啊、单车啊、自重的训练啊、跳操啊，这些都是有氧训练。Okay？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其实不管是减内脏脂肪也好，减皮下脂肪也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把很多的重心放在运动上，运动固然很好，我一直推荐运动，我甚至自己还开发了个 APP 叫做极客运动，对吧？你有兴趣的可以去搜索一下，可以跟着我们一起训练。但是三分练七分吃，这个不是俗套的说法，的确饮食对我们的影响远远超过运动对我们的影响。 OK， 所以很多人除了运动之外很需要关注的一点就是他们的饮食。那饮食呢也有很多很多关注的地方，饮食要说实话要讲起来比运动能讲的东西要多很多很多。那我这里就提两点能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更加有效的降低内脏脂肪。第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的内脏脂肪特别高，或者你是梨形身材，或者你已经被明显的查出来有高血糖、糖尿病前期、糖尿病或者是高血脂的话，可以试试看低碳饮食。Okay， 那低碳饮食是什么？我们的饮食当中会有碳水化合物，会有脂肪，会有蛋白质。那其实跟很多人以前的理解不同的是，真正让我们肥胖的并不是脂肪，而是碳水化合物。而且这个当中特别罪魁祸首的就是那些比较快吸收的碳水化合物。有哪一些？第一首当其冲的就是糖，对吧？所有的菜里边，现在很多人在外面吃的菜里边糖分很多，很甜。所有的甜食，所有的含糖饮料，包括那些含糖的果汁， OK， 当然可乐那些就另外不提了。现在市面上很火的那些所有的奶茶，那些对，简单的说吧，这么说吧，内脏脂肪特别喜欢那些食物。那我们如果要想降低内脏脂肪的话，就应该尽量避免那些食物，所有的含糖的饮料一切避免，所有含糖的零食一切避免。 OK， 那我不是说是不是你就不能吃米饭不能吃碳水了呢？不是的，米饭的话你少量吃一点白米饭，特别是在运动之后没有太大关系。但是你平时的碳水应该尽量的用一些慢吸收碳水来代替。哪些是慢吸收碳水？比如说红薯啊、紫薯啊、芋头啊等等，这些都是慢吸收 碳水。那如果说你想具体学怎样吃的健康，特别是碳水那个的怎么去选的话，记得去看我的另外一个专辑，叫做30个吃不胖的超级食物，我列举了比较健康的碳水化合物。 OK， 所以但是我这里第一点需要强调的，你必须控制碳水啊。第二点就是很多人可能忽视甚至都不知道的，那就是你的膳食纤维的摄入。 OK，很多人对膳食纤维的摄入可能认为，哦，膳食纤维就是像稻草一样，对吧？我们吃进去不消化，然后又排出来啊，对于排便有好处啊，等等等等。是的，那这个是我们可能最肤浅的一个理解。的确是膳食纤维穿肠而过，这个过程当中让我们饱腹感，让我们但是又不给我们热量，同时呢还能帮我们吸收掉一些胆固醇，所以很健康，的确是这样子。但是膳食纤维也有很多种，一种是可溶性纤维，一种是不可溶性纤维。我们脑子里想象的那种纤维像稻草一样，那个都是不可溶性纤维，穿肠而过。而另外一种纤维呢叫做可溶性纤维，它的作用呢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一些，要更大一些。具体的原理呢，我可能如果另外再做一个课程来讲，这个可能都讲不完。简单的说，那些可溶性纤维被吃进去之后，到了我们肠道，我们肠道有很多的细菌，特别是那些对我们有帮助的细菌，他们特别喜欢的食物就是那些可溶性纤维。那只有那些我们肠道的细菌啊，特别是那些有益的细菌，我们把它喂养开心了之后，它们就会帮我们的这个可溶性纤维分解成一些应该是叫 fatty acids 脂肪酸呢，它会让我们的肠道更加健康。肠道健康之后好处是什么呢？哎，它让我们的肠道有一层黏膜，这个黏膜呢很少被破坏，然后这个黏膜呢把我们的肠道跟我们的身体之外形成一个有效的屏障，这样一些有毒的有一些食物里的毒素，环境里的毒素呢不太容易被我们吸收到身体当中去，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什么？降低了炎症反应，对不对？你有没有发觉我们又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这些脂肪，内脏脂肪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一些炎症反应。所以另外一个反过来说，如果说你的可溶性脂肪那个膳食纤维食入比较少的话，你的肠道的细菌很不开心，他们没有东西吃，他们甚至会吃覆盖在我们肠黏膜上那个粘液。但你可以想象，那些粘液层越来越薄的时候，那些外界有毒的这些因子更加容易被我们吸收到身体之内，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更多的炎症反应，更多的内脏脂肪。所以饮食观点有很多种，很多时候有一种观点就是我们不光要为我们自己而吃，我们更要为我们在我们肠道细菌里面帮我们做保障的那些有益的细菌去吃。所以我能给你的第三个建议就是多进食一些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当然怎么去吃这个可溶性的膳食纤维，你也不一定要去买那些什么可溶性纤维的那些营养补剂倒在水里。最简单，多吃绿色的蔬菜和一些低糖的水果。哪些是我比较推荐的蔬菜跟水果？到喜马拉雅搜索30个吃不胖的超级食物，或者你如果关注我的话，你可以看到另外有一个专辑，就是这样一个专辑，里边我列举了那些最有营养而且能够帮你预防疾病的一些蔬菜水果。 OK， 去看一下。所以三个建议，做一些运动，第二个是避免有糖饮料，多吃慢碳的慢吸收的碳水化合物，做低碳饮食，第三个多进食一些膳食纤维。当然其他还有一些你需要注意的地方，比如说你的饮食的这些用的油一定要注意。很多人都不知道其实不是脂肪让我们变胖，而是坏的脂肪让我们变胖。我哪些是健康的脂肪，我比较推荐哪些脂肪，建议你去看30个吃不胖的超级食物，里边我详细的讲解了为什么那些有些脂肪就是好，有些脂肪对我们坏。这个是很多人营养当中的最大的一个误区第二个就是说，另外还有一些避免饮酒啊，然后要降低一些身体的压力啊，另外还可以做一些间歇性的进食啊，等等等等。这个节目里边我不可能一次都讲完，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微博，我会陆续分享一些 这个方面的知识，以后如果有时间的话，我也可能再做一些课程或者是另外的节目来仔细的讲解。 OK， 所以关于内脏脂肪这个话题总结一下哈，内脏脂肪你如果能减皮下脂肪，你的内脏脂肪也能够减下去。另外做到我刚才说的三点啊，但是注意了，不要光去运动，饮食特别特别重要。OK， 啊，今天这个节目呢，我就讲到这里。如果这是你第一次听我的节目啊，你觉得我的节目对你有点帮助的话，记得订阅我这个栏目，在喜马拉雅搜索凌云 Mike 啊，这个栏目呢叫做健身问答，我会经常回答一些大家在我的微博，在我喜马拉雅提问的一些有关运动、营养、健康相关的话题。那记得关注我另外两个专栏，一个是凌云说，我做的一些健身健康之外的一些大咖的访谈节目啊，最后一个节目就是我在节目当中已经提到的吃不胖的30个超级健康食物。如果你对营养很感兴趣，对健康很关心，我非常建议你去看一看那个节目，听一听那个节目。 OK 啊，最后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收看，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